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小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忍受重苦的一切如母有情，让他们从其苦海脱离。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了知其因。所以，我们来学习大乘正法，特别是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宝曼论。总之，我们今天并不是为了一己的利益来学习，是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要迅速的成就佛果，所以学习中观宝曼论，以这样的动机来进入今天的课程。那上一次上课，那有人有提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在最后的五分钟，我们会做回答。我这边补充一下，那这中观宝曼论的课程，如果大家对这样课程里面的内容有问题的话，那可以在聊天的这个部分，那去做提问，那我们会在下一次上课啊去做回复。那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了这个增上身的十六法，那以及提到了这样的十六法，除了在内道里面以外，在外道是没有的，外道并不具足这十六法。那所以在科判里面提到，犹入歧途损害自他，以及是入歧途的普特伽罗，以及名入歧途的过失，分成这三个部分。那犹入歧途损害自他的部分，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了。接下来是入歧途的普特伽罗，这边讲到的歧途是什么呢？也就是错误的道路。因为进入了错误的道路，所以离正道越来越远。那最后没有办法达到，应该说没有办法抵达原本想要去向的地方。那所以称之为是歧途。那根本颂里面提到，世界忍光明，正法大坦途，若弃习苦行，如牛行险道，布施、持戒、忍辱等，那这一些是能够让我们获得安乐的这样的方便。这样的方便非常的明确，如同宽广的一个道路一般。我们应该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行持。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行持的话，那我们最终能够获得安乐的这样的果。如果我们不如是行持，我们反而去追随着外道所说的这些苦行，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在冰水里面洗浴，或者是用火烧自己，或者是用刀划伤自己等等。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最终不会获得任何的好处，而且如同牛群在险恶的道路中行走一般。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群牛，他们穿越过一个森林，这个森林它是就是不仅是树木非常的茂密，而且它有很多的陷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前面的牛它走错路了，后面的牛都会跟着它走。前面的牛钻进这样的一个森林里面，那后面的牛也会跟着走进去。那前面的牛它往前走，不小心摔到悬崖下，后面的牛也会如此。同样的，如果我们追随着外道的导师去行持这些无意义的苦行，那就会像牛群一般，前面的导师他们自己会堕入恶趣，领受痛苦，后面追随者也会堕入恶趣，领受痛苦。那接下来第三个科幻提到名入歧途的过失，根本颂提到去生时旷野巨苦众生数烦恼蛇缠身长远于中行。那关于这个偈颂的解释，在过去的一个中观宝曼论的解释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譬喻，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群牛， 领头的牛如果走向了错误的道路，后面的牛也会跟着它走向错误的道路。那外道的导师，他带领着他的追随者，他们去向的是一个错误的地方，他们行走的是错误的道路，所以他的追随者也会去向错误的地方。所以这边提到去生死旷野，他们去向的，由于他们走的路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只会到无有人烟的旷野当中，那并且附近会有众多的有毒的这样的树，并且在这样的一个树林里面有众多的凶暴的毒蛇，那他们在这个里面只会领受众多的痛苦，并不会有任何的安乐。同样的，外道的导师们教导弟子们行那些无有意义的苦行，希望透过这些苦行获得所谓的解脱，或者是所谓的来世的天人的果报。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像是将这些友情带领到旷野当中一般。那带领到什么样的旷野呢？就是生死的旷野。他们这样做不会让他们获得解脱，他们会一直在轮回当中去领受痛苦，并且在轮回当中有众多的萨迦耶见、坏聚见等等众多的邪见，那并且有贪嗔痴的三毒烦恼缠身。由于他们所修持的并非是正道，他们认为是正道，但并非是正道。就像在现在，也有很多在印度或尼泊尔，很多印度教徒，他们会就是供养牲畜，每年对他们的规定去供养成千上万的牲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正法，这是能够让他们获得安乐的方式，但实际上这只会让他们的痛苦与日俱增。所以长远于中行，他们离正道越来越远，他们只会在歧途里面不断的回转而已。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能够修持正法，或者是得到安乐的一个方法。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所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是自己去阅读经书而已，我们必须要依止一位善知识，而所依止的善知识，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观察这位善知识他是否真的了解经论，是否能够真的去解释经论，而不是因为他的名声，或者说应该说不应该是因为他很有名，或者是很多人都依止他，我们就去依止他。如果因为他很有名我们就去依止他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会误入歧途。就像过去纸曼的故事一般，过去他因为遇到了恶知识，一位很有名的外道的导师告诉他，你杀了1000人，那并且把他的小拇指剁下来挂在身上，那你就可以获得解脱。他为了要获得解脱，他杀了999个人，剩下最后一个，那他决定要杀了他的母亲。这时候他遇到了佛陀，佛陀告诉他这是错误的，并且将他导入正途之后，他努力的修持，最后得到好的结果。过去有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在选择善知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那胡卓论师跟世亲论师，他们是兄弟，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那他的母亲，他们的母亲生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能够就是希望大乘正法再次的兴盛，所以他决定要生下孩子，然后让他们去弘扬大乘的正法。 那首先，降世的是胡卓论师，他所出生的地方是有在宣扬大乘教法的，所以他也成为了这个大乘的那个论师，弘扬大乘的论师，并且成为了唯识派的开大车鬼师。世亲菩萨出生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大乘教法，全部是宣说小乘宗义的地方，并且毁谤大乘正法。因此，世亲论师他的上半生，他学习了小乘的宗义，那并且成为有名的宗义师，并且他的上半生几乎都在毁谤大乘正法。后来，由于他的哥哥无着论师的引导，他抑制了这样的善知识，最后他做了忏悔，并且成为了大乘的宗义师。因此，我们选择一个善知识跟我们的友伴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上师们跟我们提到，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想法，很多都是受到我们的善知识跟我们身边的亲友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所选择的善知识。以及我们身边的友伴，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如果今天你自己的子女，你把你的子女放跟一群平常只会抽烟喝酒的这样的人放在一起，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影响会有多大。所以这一点大家务必要小心谨慎。那接下来，按照科判里面提到的是，倒行彼法之果。那这个是按照假曹杰大师他所写的科判，那这个科判写得非常好。如果我们不行真上生十六法，反其道而行的话，会感得什么样的果呢？那在果报里面可以分成等流果、异熟果跟增上果。那首先提到，如果我们不按照增上生十六法去行持，我们造了不善业，那我们会感得什么样的等流果呢？那这个等流果在根本颂里面应该是有四个偈颂，那我们就应该是四个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偈颂的内容，我们念念下去：杀生受短处，害他损恼多，偷盗伐资财，邪淫多怨敌，妄言招诽谤。两舌清乖离，出语闻恶声，其语言失信，贪欲催所求，嗔恚多恐怖，邪见生恶之，饮酒心狂乱，布施感贫穷，邪命逢妻狂，娇生悲种族，既故少威德，由愤行冒丑，不问智者与。那首先，根本颂里面提到杀生受短处，如果我们造作的杀生会感得什么样的等流果呢？那比如说，如果杀人的话，我们会感得什么样的等流果呢？当然，在一般的人当中，造下杀人的恶业的应该是非常稀少的。但是除此之外，杀畜生的，比如说杀猫、杀狗或者杀那些小虫子。这些可能会有很多。那如果杀生会感得什么样的等流果呢？提到了寿命会非常的短促。那这一点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人他可能寿命不长，乃至有些小孩子他刚出生2天，或者是出生不长的时间他就过世，或者乃至有些是在胎中就过世的。这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些都是杀生的等流果。那在这个地方提到的等流果，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提到。那但在其他的经论里面，很多经论都有提到，等流果里面分成造作等流跟领受等流。那在这个地方主要讲到的是领受等流，而造作等流，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一出生，他就非常的不听话，或者是有些小孩子，他一出生就没有人特别教，他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刀或者这些就是杀害友情的这样的物品。那这样的小孩，他可能很有可能过去他是 就是比如说是屠夫等这样的行业的人。那我自己也有看过，像有些小孩子，那在他们在藏人的他们的房子里面，大部分都有设有佛堂，都有佛龛。那有些小孩子从小没有人教，他自己的就会去拿起金刚铃，想要去摇动金刚铃，或者是拿起念珠，然后就是拨动念珠，好像在念咒一样。那有些小孩子，他们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很喜欢穿就是把衣服穿成像僧人的这样的一个模样，那或者是喜欢戴僧人的帽子等等。那这些基本上很有可能是他们过去曾经是僧人，或者是他们对于法非常的珍重希求，或者是平时就有很认真的修法的这样的一个造作等流。那接下来下一句提到，爱他损恼多，他人他会感得什么样的等流果呢？就是他会有众多的损害。比如说有些人，这边讲到的损害不仅是对人，对友情的损害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他很喜欢去，比如说拿石头去丢树上的鸟，或者是拿石头去丢其他的这些动物，那这都是属于损害他的行为。那他的等流领受等流会是什么呢？他未来他会身上会很容易出现很多的伤口，或者是很容易被伤害，或者是很多奇怪的疾病，那这都是损害他的领受等流。接下来偷盗罚资财，那提到四根本里面的偷盗，也就是不与而取他人财物。那如果偷盗的话，那会感得什么样的领受等流呢？他会非常的贫穷，乃至他连食物或者是衣服都无法得到，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会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等流。那就像有些人，他可能不是本来很贫穷，他可能有钱，可是他好不容易赚到的钱很容易就被别人偷走，很容易遭小偷。那这也是过去偷盗的这样的一个领受等流。这个我们在现实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遭小偷，他的东西很容易被别人偷走，那这个都是他偷盗的领受等流。接下来提到邪淫多怨敌，那如果造作的邪淫，比如说就是强娶他人妇女等等的这样的就是不良的行为，那未来感得的领受等流是什么呢？那会有众多的怨敌，并且自己的如果自己有结婚的话，自己的妻子不会听从自己，那或者是会有很多的恶人来强娶自己的妻子，或者会遭受到很多的怨敌，那这个都是邪淫的领受等流。老师，接下来妄言遭诽谤，那如果我们就是喜欢讲述妄语的话，就是欺骗他人的言语，那我们来世我们会感得什么样的一个领受等流呢？也就是会被别人诽谤。那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明明就做得很好，或者是他也没有什么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常常被别人说他做得不好，或者是说他的坏话，那这些都是过去讲述妄语的领受等流。两舌清乖离，提到的是如果两舌的话，那他的离间的话，那他的领受等流是什么呢？那也就是他的亲友会就是应该说他跟他明明关系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会很容易的就远离他而去，乃至可能成为怨敌，或者是自己的兄弟，乃至有可能乃至是自己同父同母的这样的兄弟也很有可能反目成仇变成怨敌。那这样的例子我们在现实当中也可以看得到，那有些人 他好不容易跟别人交了朋友，但是朋友很快的就跟他反目成仇，或者是自己的兄弟本来是很和睦的，但是因为某件事情，然后就生气而反目成仇，乃至会就是互相杀害，都有这样的例子。那这都是两舌或者说离间的离受等流。出语闻恶声，他提到的是，如果平时喜欢讲出恶语，那所谓的出恶语，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会给别人取绰号，那比如说说这个人他像狗一样，或者这个人他像这个牛一样，或者说如果有些人他是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会说他是瞎子或等等，我们会给他取一些绰号，这都是属于出恶语的范围当中。那讲说出恶语会得到什么样的灵受等流呢？他会常常听到就是辱骂他的这样的声音，就听到很多不好的这样的声音不好听的声音，那这就是讲说出恶语的这样的一个灵受等流。那平时我们有很多人都养成了坏习惯，常常就是去取笑他人或辱骂他人，然后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就直接说出很多不好听的话。那如果是一个真正还有重视业果道理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不会轻易的讲出这样的话的。过去在戒律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比丘，他要过河，一条小河，那他是心想着他只要跳过去就可以了。那他为了不要让他自己的法衣沾到水，所以他就把他的法衣这样撩起来，然后并且就是很用力的这样跳过去。那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了，他就说这个比丘像猴子一样。他那个时候他并不是对比丘就是生气而说，他就是可能就是养成坏习惯，就直接这样脱口说出这样的言语。这个人他由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来世他感得了五百世投生为猴子，这个在戒律还有这个其他的经典都有提到。那所以我们平时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言语。那当然很多人有养成了这样的恶习，那当我们想要说的时候，我们要马上制止，我们不应该这样说，或者纵使不小心说出来，我们也必须要马上想到这样是不可以的，要马上去做忏悔，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注意这一点。那接下来提到的是绮语言失信，所谓的绮语就是不相关的这些言语。那有些人他平时很喜欢讲述绮语，那他就是到处去讲很多不相关的这些语言，或者是以一个僧人来说的话，他有可能常常就是去批评他人，从上面的就是住持开始一个这样说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到了这个年迈的这些僧人，让他们一个一个去批评他们。那如果以一个就是居士来说的话，可能自己的公司的领导，或者是自己的就同事，来一个一个去做批评，这都是属于绮语的范围。那讲述绮语之后，那会感得什么样的等流果呢？那未来他所讲的言语，人家都会觉得他不可信。所以我们现在就会看到很多人说，那这个人他讲的话不要去信，他讲的话不可信。我们会听到别人去应该说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都是过去他讲述绮语的这样的一个灵受等流。那我们原本想说今天这些偈颂都可以全部讲完，那今天看起来应该是讲不完，那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回答的部分。那这个问题是提到他在汉地接受了菩萨戒之后，如果去藏地要供养酒的话，这样是不是可以的呢？那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到所谓的三乘律仪，或者说三种律仪，提到的是别解脱戒、菩萨戒跟密乘戒，里面提到的菩萨戒。那按照藏传的菩萨戒，它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吉天菩萨所写的集学论里面引到的虚空藏经。那虚空藏经里面提到的这个菩萨戒， 那当然在比如说十地经还有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提到，但是最主要的依据是虚空藏经，那作为最主要的依据来讲述了十八根本舵跟四十六恶座。所以在藏传的菩萨界，他依循的就是虚空藏经与些师地论的这样的所提到的就是十八根本舵跟四十六恶座。那汉地的菩萨界似乎它的依据不一样，但是我们以一个比较总体的方式来说，一个受持菩萨戒的行者，他自己饮酒的话会有过失，但是如果他是拿酒去供养的话，比如说像供养护法等等的话，那这样绝对没有过失，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一般来说，以正确的动机，那去对于寺院或者说供养护法酒，那这样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恶业。但是我们造作善业，我们也要去了解说，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造作善业，它的一个做法我们也要了解。那逸乐最主要确实是逸乐，但是我们造作善业的时候，我们也要必须去观待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很多的藏人，他们在藏历四月的时候，由于是殊胜月，他们很想要去放生，那他们会在像现在拉萨地区，就是在藏历四月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买鱼来放，现在好像成了一个传统。但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样的放生，所以虽然是好的好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却造成了很多鱼的这样的死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西藏地区里面并没有很多的鱼，那所以大部分的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华人所在的地区买进来的。而买进来的鱼，由于华人的所在的地区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比较炎热的，所以那些鱼没有办法适应西藏的这样的水的环境，那他们就是只知道说去把鱼从就是鱼贩那边买过来，然后就把它倒到水里面，他们不会想说这个水是否不就是符合这些鱼的所需，把它倒进去之后，那他们无法生存，因此在藏历四月虽然放了很多鱼，但很多鱼都因此而死亡。与其这样，不如不要放生来得更好。所以我们造作善业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方面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
那你接下我的跟地震的做什么呢？他的地铁什么都变了，黑色的地方的，他讲的东西嘛了，你这里去的那，你什么地方的？你等于明的啥的，明的什么就是？你他的用色的那么的加拿的那个是个多，可能是那么加拿的从不这个念的，他的念的用那些，但是都东西写个多。他刚才他的开始过来是，你来听说当然的，从不这种的，白小水果是哪的？从不开始水果的是，从不你来听说当然的前半夜呢，你从不的南从南州用来的，等这个的，地面上的拍 capture， 从不这种的，小几的几个多，你送到，你这里他的拍摄了的就给退掉了。아니아라쇼핑가도당아라그송바드좀빼셔라되고말아아라공실이챘다되고하는데송다비기퍼레기디가서그래튼쇼땅사들라아니아라피와나신강가딱토달튼쇼그런땅토고말아아라만다도치딱본도가르치고그래서아라야좀강가공띠띠띠겨울에쏘제본도아라코랑그때주처못자고하는저는니근데그소속이비냥이네네그놈을내요말때이나비피와레때는개와예담에다들도나서잡아치야해어디기내주지야해다다다디네개리네게나로라베셀셀살렘융게데비요레데데요이나디처럼서하고그래데잠잠미사지기도와어데비지야해
那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想要讲的是，那像在西藏，那有个地方它有一个寺院，那在就接近色拉这个地方有一个寺院。那这个寺院里面有一个天母像，那这个天母一般叫扎基天母，那这个可能有些人有听过。那因为这个天母它最主要是以前跟文成公主一起被请到西藏的，所以这个天母它其实本来应该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地旗也好，或者是一个神灵。那很多的商人，特别是就是汉地的商人到了拉萨一定会去这个地方去供养去供酒，为什么呢？因为听说去对他供酒就 生意会比较兴隆，会很容易赚钱，所以很多商人都会去供。那他的灵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很多人他们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应该说都有被得到帮助，所以常常去供养。供养的人多到说根本没有办法那个去继续供酒，所以很多人就把酒放在那个地方。那把酒放在那个地方之后，那就变成那就是管理寺院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把它拿去卖，因为他们这些酒也没开过，所以就把它拿去卖给别人。那所以虽然他供酒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最后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那就是值得再一观察。那你们这些人里面，可能有些人有去过拉萨，或者是未来有计划要去，那这个那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拉丁明了他不进他们是的，但是说说这么两三周年他不进他们是，当然他们想给他不进他们。
那这个天女，这个天母的名字叫扎基天母，那大家就是要记得，如果你们未来有要去拉萨的话，那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那是。